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雪柔要搬家了，要搬离在佛罗里达住了十几年的城市。最让她伤心的不是她得放弃那栋美轮美奂的房子，也不是她将要离开就住在附近的父母。让她最放不下的是她要离开她背着丈夫偷偷进行了7年的恋情。雪柔20岁就结婚了，和丈夫凯文都是基督徒，刚开始的时候很恩爱，慢慢的她发现两个人不但个性跟兴趣不太一样，对很多事情的处理方式也不同，两个人沟通越来越辛苦。可是雪柔把这些不满都放在心里面，她维持表面的幸福和乐。结婚2周年的时候，他们邀了教会的朋友来家里庆祝，其中有一对夫妻才刚刚搬来，先生叫做罗恩，他非常的善解人意，他的太太呢个性明快活泼，两家人马上就成为了好朋友，不但固定在教会里面碰面，平常也密切的来往。雪柔发现罗恩的太太对罗恩说话的时候常常带刺，他就很同情他的处境，而罗恩也注意到雪柔的丈夫呢往往不够体贴，他们两个人就常常私底下互吐心声，彼此安慰，然后越谈越多，越谈越深，觉得只有对方才能够真正的了解自己。雪柔恨不相逢未嫁时，罗恩才该是他理想中的白马王子。有一天雪柔忍不住跟罗恩说，我很爱慕我的丈夫，但是呢我对你关心的程度已经超过了我对你所该有的。罗恩说，我也是。这句话一出口，雪柔就警觉到她越线了，她告诉自己就这一次，明天我就要退回正常。但是那一句话让两个人的恋情明朗化，他开始无时不刻想着罗恩，在心里面不停默默地跟他对话。那个时候电脑跟手机还不盛行，他们两个就靠着写情书还有打电话，再加上偷偷的约会。越压抑的恋情燃烧越快，雪柔一方面感受到背叛丈夫的痛苦，但是她又享受到另外一个男人带给她前所未有的快乐。有一回雪柔去参加布道会，牧师问大家，有什么宝贝是你不愿意为了主而放弃的？雪柔的眼泪马上就流了出来，她爱主，但是她不愿意放下她的情夫。她知道她犯了罪，但是罪紧紧地绑着她，使他没有办法从这个暗无天日的恋情里拔出来。在家里的争执减少了，因为只要有情人的支持，雪柔不再在乎先生怎么待她。不但丈夫被蒙在鼓里，误以为他们的婚姻很幸福，连情夫的太太也以为雪柔是他的好朋友，和他天天通电话。雪柔被自己无止境的谎言折磨着，而且两面人的生活也煎熬着他的良知。他照常上教会，可是自己知道离神越来越远，他好像一个吸毒犯，明明知道吸毒有害，却没有办法戒掉毒瘾。他的情人也知道自己对不起主，他跟雪柔说， 也许你们得搬走，才能够结束我们的婚外情。话说完没几天，雪柔的先生真的宣布他们要搬家，因为他有了新工作。雪柔没有办法形容他心里的震惊，他实在不愿意离开，但是也希望这段恋情能够就此暗暗的结束。没有想到，就在搬家前，她的丈夫突然打开几个已经封死的箱子，里面是几百封罗恩写给雪柔的情书。他们的恋情被摊在丈夫面前，羞愧的雪柔想起圣经上说，你们的罪会追上你们。她用心隐瞒了七年的罪，没有办法再被隐藏了。带着破碎的婚姻，雪柔搬到了田纳西。丈夫给她机会，要她看婚姻辅导。理智上她愿意回转，她看重结婚的时候她在神面前许下的誓约。圣经上说，神所配合的人不能分开，可是情感上她却忘不掉远方的情人。她跟神说，神啊，如果你要我留在我丈夫身边，请你给我一些朋友帮助我，我一个人做不到。没有多久，他就接到教会里一个叫依兰的朋友打给他电话。依兰说，雪柔，你的生活看起来很完美，但是圣灵把你放在我的心头上，我每一天都跪着为你祷告，你能不能告诉我你有什么事情要我为你代求？雪柔知道这是神给他的回应。依兰也把雪柔带到了查经班。每一次雪柔觉得没有力气面对婚姻的时候，神就送一个教会的姐妹到她身旁，听她吐诉，为她打气。接着神透过诗歌《信实的神》大声地在她耳边说，雪柔，你对我不忠，但是我对你的爱还是不变的，我要把你从罪里面解救出来，我要洁净你，饶恕你。依兰把雪柔带到福音营，在那里雪柔重新认识到耶稣长阔高深的爱。不像人的爱有限又短暂，耶稣的爱全备又长久。他无时不刻在我们身边，聆听我们的祈求，知道我们的需要。雪柔深深地爱上了耶稣，他彻底的醒悟，耶稣才是他真正的白马王子。他跪在主的面前，愿意放下他在世间的宝贝，那就是他的情夫。他内心感到释放后的自由。紧接着雪柔在圣经里读到，神说，我将生与死、福与祸都摆在你面前，你要拣选生命，好让你跟你的后裔可以活着。你要爱耶和华你的神，听从他的话，专靠他，因为他是你的生命。雪柔清楚得到了神对她的指示。雪柔也在约翰福音里面读到耶稣行了很多的神迹，她就求神在她的生命里也行神迹，恢复她跟她情夫各自的婚姻。在远方的情夫在那段时间也回到神面前，日夜祷告，求主动工。生命记里的同一段经文也对她说话，于是情夫打电话给雪柔，他告诉他，我要放下你，我要选择生命。他们的婚外情到此正式结束。他的情夫本来已经离婚，但是不久他就跟太太关系修复，而且再次结婚，就正像是雪柔跟神所祈求的。而神也使雪柔死去的婚姻恢复了生机。他洁净了雪柔的心，赐给她丈夫宽恕跟接纳的力量。他们两个学习以耶稣的样式彼此对待，一天一天修补更新他们的婚姻。二十多年后的今天，他们的婚姻只有恩爱两个字可以形容。雪柔说，一切荣耀归给神。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酒色财气这些东西大家都知道对人有害，可是今天还是有不少人不能切断这些诱惑而惹祸上身。听众朋友，上帝希望人生活幸福，所以凡是对人有害的人事物，上帝会告诉人把他们清除掉。在古代以色列人和上帝交往的历史当中，就有很多这样的故事，其中之一是扫罗做以色列王的时候，上帝叫先知撒母耳告诉他们，亚玛利人邪恶犯罪，对别人不怀好意，在当地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所以要扫罗领军把亚玛利人和他们拥有的产业全部消灭，免得他们继续贻害他人。没想到以色列人打了胜仗，竟然起了贪念，把亚玛利人上好的牛羊和领导人留了下来。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听一段说书，讲述这个记载在圣经撒母耳记上15章的历史故事。
果然没出扫罗预料啊，一开打呀，亚甲王就带着家眷随从弃城而逃，百姓和牛羊牲口紧随其后。一进河谷啊，就听着前面杀声四起，众人抬头一看，天哪，是扫罗部下的伏兵啊，由元帅亚尼尔带着围了过来。这时候扫罗大军从后边也兜上来了，亚玛利人这时候再想跑啊，可就无路了。一个前后夹击，扫罗生擒了亚玛利王亚甲，敌人是一个没剩，全部阵亡。战斗一结束，该安静了吧？好家伙，更乱！怎么呢？20多万人呢，开始抢夺战利品。这扫罗这时候怎么喊话也没人听了。扫罗心说：“哎呀，这些东西可要不得呀！”等大家抢完了，扫罗王说：“你们这回什么都不准拿回去，这可是军令。”下边人可就不干了，仗打赢了拿战利品还不天经地义啊？这每回我们都拿，为什么这回不行？哎，撒摩尔有令，什么都不准带回去，这样我回去可怎么交差呀？哎，就说这是带回去给上主献祭用啊，他还能揪着你不放。这扫罗一听，可这下边人急了，那我们把瘦的弱的杀了，留下最好的还不成吗？那撒母耳还能不相信？就是我们带回去做献祭用，为什么不行？这人们这一喊，扫罗王心里害怕，这心说现在我不答应也不成了，回去见着撒母耳就说是用于献祭，嘿，这主意倒是不错，亚玛利人都让我给解决了，主要任务完成了，其他的他还不睁只眼闭只眼呢。想到这儿，这扫罗说：“好，留下最好带走，瘦弱的杀了，其他的都给我丢下。”亚玛利王亚甲这时候战战兢兢、眼巴巴的看着扫罗，这意思是问呢：“我怎么着啊？”扫罗王一拍他的肩膀：“哎，你呀，跟我回去吧。”亚甲一听还挺客气，估计自个儿啊死不了了。扫罗领着队伍，压着俘虏，带着战利品，开始往回走。这扫罗王以为啊，这命令执行了个八九不离十，还不就过关了？没想到上主不答应啊。知道后，对元老撒母耳说：“我立扫罗为王，可他转脸就不遵守我的命令。”等撒母耳听清楚之后，也吓了一跳。嘿呀，扫罗，你胆子也太大了！撒母耳从小侍奉上主，知道他的命令，百姓就怎么不干，那也是违抗不得呀。上梁要是直不了，那下梁还不歪呀？撒母耳给急的，一夜没睡， 恳求上主宽恕。哎，可是木已成舟，他也是无能为力。扫罗这时候心情可不一样，他觉着自个儿身为守卫君王，抗击外侵，又打了这么多胜仗，这样惊天动地的英雄事迹，还不该让后人知道吗？想到这儿，他在半道上找了块地方，给自个儿立了块纪念碑，刻上了自己的丰功伟绩。哎，这是干嘛？人还没死呢，就立碑？古代呀，不像今天有广播电视，还有网络，扫罗可以在媒体上大做宣传。当时啊，最直接也最永久的办法，那就是给自个儿啊树碑立传。可见他对名声和名誉那看得有多重。到了早上，扫罗带着全队啊来到了吉甲，这一抬头啊，一位白衣老人站在了他的面前。此人呐，身材挺拔，鹤发童颜，目光似箭。这扫罗一看就知道，这位啊就是萨摩尔。他于是怀着胜利的喜悦上前答话：“扫罗，我向您交令，上主的命令我执行了，这回那可是大获全胜。”萨摩尔说：“这么说，这次任务你完成的不错？”“
那是，
完成的是相当出色。”萨摩尔瞟了他一眼：“那怎么还相当出声呢？我这耳朵里怎么还听见羊咩咩的牛哞哞的呢？”这意思啊，就是告诉扫罗，不是让你全部歼灭，什么都不准带回来吗？现在你身后的跟了一大群牛羊，你还说命令执行了，你作何解释？这扫罗一听坏了，还真问到这事儿了，怎么办？且听下回分解。
杀敌制胜，神左右，上好牛羊，生引诱，百姓贪婪，王昏庸，上帝后悔，先知愁。听众朋友，扫罗王和古代以色列人的故事，我们应当引以为鉴。不义之财不要贪，违背神心意的事情不要做，免得失去自己拥有的不说，还惹祸上身，后患无穷。上帝的提醒忠告，千万不要轻忽。
每次看到成群的孩子们在舞台上演出，我都觉得有些震撼，心里面在想，面前这一个个天真无邪的孩子，日后都分别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呢？或许会普普通通靠诚实的劳动过自己的一生，或许一路走一路犯点小错，或许会成为社会的栋梁，或许有的会成为大奸大恶。人类就如同庄稼似的，一茬茬的播种，满怀希望的看着新人上市，最终一茬茬的收获却是良莠不齐。人做了伤天害理之事的时候，常听人说这是社会败坏的。可是社会不是石头、树木、山川、河流，社会就是一个个的人共同组成的。这么多的人，最终却是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人品千差万别，有的成为极品，有的成为次品。这个过程是怎么发生的呢？三字经上说，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一开始的时候大家都差不多，后来由于教育的不同和环境的差异，人产生了变异。三字经上说的人改变的这个过程，我想大部分人都能够认同。问题是性本善一说， 却有诸多的争议。中国古代哲学里面，性善论和性恶论都有。孟子认为性善，所以人要追求仁义道德，舍身而取义。荀子认为性恶，好荣恶辱，好利恶害，是君子小人之所同也。所以威逼利诱需要用法来治。从古至今，内心深处相信性善论的人们，会在出现问题的时候指望一个类似于圣人的人来替自己解决问题，所以去上访，去拦轿子，去下跪，盼望清官大老爷将自己的问题解决。也有人相信性恶，所以觉得必须用法治，用各样的监督手段将人束缚住。那么到底哪个说法是对的呢？都对的。伟大的真理总是相反相成，好的环境必须借助法治手段惩恶，也必须借助人心的交化扬善，人性既善又恶。在我的理解当中，这也是基督教宣扬的一个概念。很多人认为基督教文明宣扬的是性恶论，因为自从始祖亚当夏娃犯罪，世间便有了原罪，所以在政治制度里面，大家通过民主和法治对政客进行制衡和监督，对民众加以约束。但这不是问题的全部。基督教既相信性本善，又相信性本恶。创世纪第一章26节记载，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那么既然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怎么可能是恶的呢？所以在这一开始是性善的。但是神不愿意造出来的人是完全听自己摆布的棋子机器人，他给了人自由意志，人可以自由选择。由于这个原因，人开始接受引诱，开始做出错误的选择，于是就有了罪的种子传流了下来。此后人不断的败坏，就如同一个不断出现系统故障经常死机的电脑。上帝重新启动了几次，比如用水攻大洪水，或者火攻，比如被毁灭的索多玛和俄摩拉，还有末攻，比如先知们的劝诫和文字。可是人类的系统故障太多，人类总是好了伤疤忘了痛，最终上帝说不行，我要整个格式化了，所以就派来了耶稣。耶稣带来了一个全新的操作系统，他宣称大家都是罪人，谁也不比谁好多少，全都是50步笑百步。所以我们大家必须从心灵的深处改良自己，这个世界才会变得更好。可是他周围的人期盼的却不是这样的一个救世主，他们不喜欢这种教化，他们也不要这种慢腾腾的做法，他们需要的是一个革命者，以一种短平快的方式解决问题，推翻罗马暴政就万事大吉了。所以最后大家不耐烦了，甚至要将他钉死。耶稣的到来其实是提供了一个新的为人的样式，一个新的亚当，一个新的可能，一个新的榜样，让我们这些原本照着神的形象所造，但是后来漏洞百出的人，可以按照耶稣的样式重新来过。当然你也可以选择效仿那恶魔，或许这样更容易。该隐杀兄弟亚伯之前，上帝就告诫过他，罪就伏在门前，创世纪第4章第7节。各位朋友，没错，罪就伏在门前，但是每个人都可以选择，可以选择去制服心中的恶念，他比列慕你，你却要制服他，创世纪第4章第7节。好消息是，制服罪恶这美好的仗也不是我们单独在打，耶稣和我们在一起。
现在您听的是《圣经朗读》。
《路加福音》第23章。众人都起来，把耶稣接到比拉多面前，就告他说：“我们见这人诱惑国民，禁止纳税给该撒，并说自己是基督，是王。”比拉多问耶稣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的是。”比拉多对祭司长和众人说：“我查不出这人有什么罪来。” 但他们越发极力地说，他煽惑百姓在犹太遍地传道，从加利利起直到这里了。比拉多一听见，就问这人是加利利人吗？既晓得耶稣属西律所管，就把他送到西律那里去。那时西律正在耶路撒冷。西律看见耶稣就很欢喜，因为听见过他的事，久已想要见他，并且指望看他行一件神迹，于是问他许多的话，耶稣却一言不答。祭司长和文士都站着极力地告他，西律和他的兵丁就藐视耶稣，戏弄他，给他穿上华丽衣服，把他送回比拉多那里去。从前西律和比拉多彼此有仇，在那一天就成了朋友。比拉多传齐了祭司长和官府并百姓，就对他们说，你们借这人到我这里，说他是诱惑百姓的。看哪，我也曾将你们告他的事在你们面前审问他，并没有查出他什么罪来，就是西律也是如此，所以把他送回来，可见他没有做什么该死的事，故此我要责打他，把他释放了。众人却一起喊着说，除掉这个人，释放巴拉巴给我们。这巴拉巴是因在城里作乱杀人，下在监里的。比拉多愿意释放耶稣，就又劝解他们，无奈他们喊着说，定他十字架，定他十字架。比拉多第三次对他们说，为什么呢？这人做了什么恶事呢？我并没有查出他什么该死的罪来，所以我要责打他，把他释放了。他们大声催逼比拉多，求他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他们的声音就得了胜，比拉多这才照他们所求的定案，把他们所求的那作乱杀人下在监里的释放了，把耶稣交给他们，任凭他们的意思行。带耶稣去的时候，有一个古利奈人西门从乡下来，他们就抓住他，把十字架搁在他身上，叫他背着跟随耶稣。有许多百姓跟随耶稣，内中有好些妇女，妇女们为他嚎啕痛哭。耶稣转身对他们说，耶路撒冷的女子，不要为我哭，当为自己和自己的儿女哭，因为日子要到，人必说，不生育的和未曾怀胎的，未曾乳养婴孩的有福了。那时人要向大山说，倒在我们身上，向小山说，遮盖我们。这些事既行在有汁水的树上，那枯干的树将来怎么样呢？又有两个犯人和耶稣一同带来处死，到了一个地方名叫独楼地，就在那里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又钉了两个犯人，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当下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兵丁就拈阄分他的衣服，百姓站在那里观看，官府也嗤笑他说，他救了别人，他若是基督，神所拣选的，可以救自己吧。兵丁也戏弄他，上前拿醋送给他喝，说，你若是犹太人的王，可以救自己吧。在耶稣椅上有一个牌子，写着，这是犹太人的王。那同定的两个犯人，有一个讥诮他说，你不是基督吗？可以救自己和我们吧。那一个就应声责备他说，你既是一样受刑的，还不怕神吗？我们是应该的，因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相称，但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就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那时约有午正，遍地都黑暗了，直到深出，日头变黑了，殿里的幔子从当中裂为两半。耶稣大声喊着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说了这话，气就断了。百夫长看见所成的事，就归荣耀与神，说，这真是个义人。聚集观看的众人见了这所成的事，都垂着胸回去了。 还有一切与耶稣熟识的人和从加利利跟着他来的妇女们都远远地站着看这些事。有一个人名叫约瑟，是个义士，为人善良公义，众人所谋所为他并没有服从。他本是犹太亚利马太城里素常盼望神国的人。这人去见比拉多求耶稣的身体，就取下来用细麻布裹好，安放在石头凿成的坟墓里，那里头从来没有葬过人。那日是预备日，安息日也快到了。那些从加利利和耶稣同来的妇女跟在后面，看见了坟墓和他的身体怎样安放，他们就回去预备了香料香膏。他们在安息日便遵着诫命安息了。
以弗所书第二章。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所以你们应当纪念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是称为没受割礼的，这名原是那些凭人手在肉身上称为受割礼之人所起的。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清净了。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这十字架使两下归于一体，与神和好了，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那近处的人，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面前。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
罗马书第三章。这样说来，犹太人有什么长处？割礼有什么益处呢？凡事大有好处。第一，是神的圣言交托他们，即便有不信的，这有何妨呢？难道他们的不信就废掉神的信吗？断乎不能。不如说神是真实的，人都是虚谎的。如经上所记，你责备人的时候显为公义，被人议论的时候可以得胜。我且照着人的常话说，我们的不义 若显出神的意来，我们可以怎么说呢？神降怒是他不义吗？断乎不是。若是这样，神怎能审判世界呢？若神的真实因我的虚谎越发显出他的荣耀，为什么我还受审判，好像罪人呢？为什么不说我们可以作恶以成善呢？这是毁谤我们的人说我们有这话，这等人定罪是该当的。这却怎么样呢？我们比他们强吗？绝不是的。因我们已经证明犹太人和希利尼人都在罪恶之下，就如经上所记，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他们用舌头弄诡诈，嘴唇里有毁舌的毒气，满口是咒骂、苦毒、杀人、流血。他们的脚飞跑，所经过的路变形、残害、暴虐的事。平安的路他们未曾知道，他们眼中不怕神。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都是对律法以下之人说的，好塞住个人的口，叫普世的人都伏在神审判之下。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既是这样，哪里能夸口呢？没有可夸的了。用何法没有的呢？是用立功之法吗？不是，乃用信主之法。所以我们看定了，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行律法。难道神只做犹太人的神吗？不也是做外邦人的神吗？是的，也做外邦人的神。神既是一位，他就要因信称那受割礼的为义，也要因信称那未受割礼的为义。这样我们因信废了律法吗？断乎不是，更是坚固律法。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谢德华。如果你有基督徒朋友，或者你时常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相信你时常听我们提到罪这件事情。或许你心里想问，哇，你们基督徒为什么常常讲到罪呢？ 你为什么要提到这一个呢？请问你，什么是罪呢？我曾经问过小孩子说，罪这个字是怎样写的，是哪两个字组成的？小孩子回答我说，哎，你看，罪就是是和非组成的。又有人认为，如果罪是是非的话，罪所提到的是非就是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奸淫，不可醉酒，或者类似的事情。那么他们的说法，他们的想法是这样子，他说这四件事情我没有犯过，所以我就没有罪。事实上，罪这个字的来源并不是是和非，而是网和非。罪这个字是网，网罗的网，和非组成的。那么这个网呢，就代表律法的意思。所以罪这个字真正的意义，它的含义是一个人的非已经被法律所逮住的。任何不正当的行为，任何不应该做的事情，都是被人的法律或神的法律而定的，甚至于很可能要得到两种法律的制裁。所以有俗语说，法网恢恢，疏而不漏。那么我们会不会否认我们心里还是我们心尾下有那些不该做的事情？事实上，圣经告诉我们说，人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难怪基督徒时常讲到罪这件事情，希望您我都不愿意否认，我们在人的面前，在神的面前，都犯了罪。神也愿意用到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去您我的罪。我是谢德华。
一堂选择的课。您好，我是琼尼·厄尔克森·多田。今天让我们谈谈有关选择的人生课题。您知道，有时候做出一个选择很困难。我并不是指在要选可口可乐或百事可乐之间进行选择，我所指的是那种特别重要，需要全神贯注，影响深远，能让生命继续前进的决定，不是自怜自爱，而是服侍他人的决定，或是这个决定能够藉着耶稣，把您从救我及罪中挣脱，开启新的生命之门。有时这些决定似乎稀松平常，毫不起眼，但是天哪，就像我折断了我的脖子那般，他们带来的结果却是那么的巨大。在我高位截瘫一阵子后，从康复中心出院回家，我终于受够了在晚餐时被人喂着吃饭。我对于我的姐姐无法享受她的晚餐，而需要在她扒下一口饭之前赶紧喂我吃一口。我无法想象这样继续过我的一生。但是当我试着用瘫痪的手来喂自己时，我可一下子就累坏了。在试了一个星期以后，我想放弃了，这太难了，我开始自怜了起来。我只是想再次学会用我的手， 没有一个比用插在固定我手的皮夹板袋子里的一只弯汤勺，从我肩膀上无力的肌肉上使劲儿，用手上的汤勺摇起食物，再送到嘴边更好的方法了吗？这可真丢脸，我的食物没送到嘴里，反而掉在我的腿上。更丢脸的是，常常没对准我的嘴，涂了我一整脸。我可以轻言放弃，而且应该没有人会怪我，但是我必须要做出一个抉择。我应该让这些失败带来的失望压垮我吗？我不，不行。我那时决定训练能自己吃饭的尴尬，比自怜的满足感来得重要。因而我被迫向主呼求，主啊，求您帮我用这个汤勺。隔天早上我又再试，这次我试着吃炒蛋，牛奶及早餐麦片会难度太高了，当然有许多蛋掉到了我的大腿上，但是我没有放弃，一直不停地试。今天我可以自己吃东西，虽然我还是很少吃牛奶加早餐麦片，不，我的手并没有恢复，但是我能够把自怜的心情抛开，并酝酿了一点点谦卑。但是这意味着，面对这个难题，我不断地重复选择奋斗。朋友，我在基督里的成长可能可以归纳为一个词，选择。选择正确的道路非常困难，而且通常您必须不断努力克服失败。有时候选择忽略上帝的指示似乎会更容易些，但是在旧约圣经箴言第八章第十节，你们当受我的教训，不受白银，宁得知识胜过黄金。约书亚记第二十四章说，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提多书第二章第十二节，在我们行往正道上又推了我们一把，教训我们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在今世自守公义敬虔度日。哇，这节经文是对我说的。在六七十年代我还仍然听流行歌曲，但是现在我选择不再听它，因为我知道如果我听久了，它会减低我对圣灵的敏锐度。我朋友，每天您会面对如此多的选择，我祈祷上帝会帮助您理解他所带来的祝福，这是选择正确道路的永恒含义，是您的好牧人带领您走上正义之路。所以请今天跟随他，紧跟着他，一个充满祝福的选择，您永远不会后悔的选择。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陈光，谢谢您收听这个节目。今天我要同您谈的题目是拯救之恩。在罗马书有一段话告诉我们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对的，信服福音就可以得救，因为主耶稣的宝血洁净了我们，赦免我们的罪，因信称义，因信得胜，因信得荣耀。这是保罗的神学观。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如神从 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的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我们能够得救，是本乎恩，也是因着信顺服。神的救恩是无价的，不是我们能够做什么，也不是我们努力可以赚取得来的，而是神借着耶稣基督把这无限的恩典赐给我们信靠他的人。这是何等的福分，感谢赞美神。得救是本乎恩，也是相信顺服，得到神在创世以前为我们所预备的恩典。正如圣经以弗所书所说的，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以弗所书一章四节到五节。我们感谢神恩，感谢他的大爱，我们要感谢他，用诗歌向他欢呼歌唱。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并且他所赐我的恩不是突然的，感谢神伟大的救恩。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我要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波长。 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700千赫，波长41米。晚上9点和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0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0千赫，波长31米。午夜12点和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500千赫，波长31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这些时间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